遇见那个圣灵。
我想我们多多少少，我们都蒙了得救以后，我们都有人嘛。弟兄姊妹，你举个例子，你得救的那一天，你这个人能改变，就证明主借着他的话对你再说一遍。所以多多少少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过人嘛，我们都经历过神的话，我们都知道那个生命的话的故事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个话在我们身上不多。如果神的话，这个生命的话在我们里面丰富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不止你自己是饱足的，你也能供应出去，叫别人也得很饱足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么怎么样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？怎么样我们能听见主一直对我们说话，然后呢我们能把这些话传递出去呢？那么刚才主所说的两句话就是两把钥匙，我想给弟兄姊妹这两把钥匙就已经够了。我们现在呢稍微看看这两把钥匙是指着是怎么说的。那第一把钥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过，主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能够给人看见，怎么能够真正做主的门徒？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话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住在父的家里，我们的主是住在神里面。33年，当他来到地上33年半，头30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那30年是沉寂的30年，是沉默的30年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做了什么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30年，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。换一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当他起来说话以前，他能听见父神对他说许许多多的话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把他的秘诀告诉我们，他劝我们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应当住在神的话里，应当住在主的话里面。我们如果住在主的话里面，我们就是他的门徒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门徒？门徒就是我们是跟随主的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一来到地上，他就是跟随天上旨意的人。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，父怎样说他就怎样说。那我们要记得，那30年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经过30年，但是你记得吗？他曾经是木匠，他的父亲也是木匠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他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的，千山的牛是他的，万山的羊也是他，所有的森林都是他的，他能创造整片的森林。但是现在呢，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一个人的里面，他也变成一个木匠，现在他要做一根凳子，要做一把椅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需要看约瑟怎么拿锯子，他也怎么拿锯子，他看约瑟怎么做凳子，他也怎么做凳子。弟兄姊妹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事实上他是父怎样说，天上的父怎样说他也怎样说，天上的父怎样做他也怎样做，凭着他自己他什么都不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从这些地方，你我就可以非常的明白，他是一个住在神话语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的话是他的居所，神的话是他的住所，他日日夜夜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他的家，他根本就住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白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问主说，主啊，到底你住在哪里？他可以说，我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我住在神里面。但是更具体的，他住在神的话里面。那这是我们主的秘诀。那么现在他也把他的秘诀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住在我的话里，你们就是我真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关于 Logos， 因为那里的话是指 Logos 说的。 今天我们怎么能叫 Logos 在我们身上丰富呢？没有别人，弟兄姊妹，你必须住在里面才可以。你我有没有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？如果我们真的以神的话做我们的家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安息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你就是被神的话充满的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，我们以为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懂得神的话，因为他就是话，神就是借着他来说话，不光神借他说话，他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，弟兄姊妹，就着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说，神的话他是对神的话是丰富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也做人子，因为他是做人子，所以你看见他有一天到12岁，然后呢再到30岁，你看他也经过成长的过程，而且他也经过学习的过程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当12岁在圣殿的时候，我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坐在那些教师中间，他一面听一面问。什么叫一面听一面问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和你和我一样，也同样的经过学习的过程。就说圣经是神的话，就说在从创世纪就整本圣经里面所说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就说人子来说，就是主耶稣是人子来说，他和你我是一样的，同样的要经过学习的过程。所以他一面问，他一面听也一面问。那不止如此，他整个人就浸在神的话里面，就泡在神的话里面，日日夜夜就住在里面，他以神的话来做他的家。如果你问主，我们的主说你的地址在哪里，他告诉你说这就是我的地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为主说话，因为30年我们的主住在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一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到什么地方？他到了这个会堂，到了会堂的时候，人家就给他一卷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。但那个时候以赛亚书不像我们现在以赛亚书要是分章分节的，根本没有，是密密麻麻，从第一个字一直到最后就是66章，根本不分章，根本也不分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的主不是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有没有可能他人家给他一卷圣，给他一卷以赛亚书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读其中一段的圣经。那现在我们知道是指他特别读诗篇61篇第一节一直到，不是，是以赛亚书61篇61章第一节到第3节，那里讲到以赛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段圣经很有讲究，那一段圣经有一段是指着弥赛亚第一次来，有一段是指着弥赛亚第二次来。那么现在主耶稣读这段圣经要给他们看见，他就是那个弥赛亚，他第一次已经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圣经打开就念给他们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他念到一个地方他就完全停住了，他下面不能念下去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根本就刹不住车，我们一直录着念下去。但是没有，我们的主读到前面，读到一个地方，他就完全停住，再也不讲下，再也不读下去。如果他读下去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你看见说，那里不，那这个整个就不对。他说，今天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面。如果他多读一两节的话，你知道那个圣经没有应验，因为那个指的主耶稣第二弥赛亚第二次再来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不只明白神的话，虽然圣经密密麻麻，他不需要电脑，他不需要借助圣经汇编，他可以找到，虽然没有告诉他第几章第几节，他知道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主把以赛亚书通通背过来了，他怎么能够找到那一段圣经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做人子来说，我们的主他一样的叫我们经过学习的过程，经过记忆的手续，让慢慢慢慢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话就充满在他儿子的。我从前常常有这个错误的印象，我说主耶稣反正神的儿子嘛， 那他很简单，他竟不要像我们这么辛苦读圣经，我们很懒啊，所以我们想啊，这个主耶稣根本什么都不要做。你知道现在不是很多扫描器吗？啊，你这个电脑一个扫描器，一个文件一扫过去，那么就跑到电脑里面去。那么我们常我那时常想，那个主耶稣就拿了那个书卷，就放在头旁边，这个一扫描，所有都到他里面去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降卑到一个地步，他宁可受限制，他宁可学着他父亲怎么拿锯子，学着他父亲怎么做凳子，他同样的像其他所有犹太小孩一样，都经过学习的过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的秘诀就是我岂不应当住在我的父家里，我岂不应当住在神的殿里，我岂不应当住在神的话里。弟兄姊妹，因着他是一个住在神话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需比方说有的人说何塞纳何塞纳，他立刻就能引诗篇第八篇可以背过来。主耶稣没有说你等一等，让我回去查查圣经汇编，然后我把那个，没有，那个太晚，他立刻就能够 说出来。那不止这样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和他的门徒经过个麦田，那么因为他们有的人呢就把那个麦子搓一搓，然后呢就把麦壳和麦粒分开好了，这么一搓，根据犹太人呢认为，犹太人认为说这就是做工，这就是犯安息。然后我们的主就和他们读一段圣经，讲到大卫的那段圣经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大卫那一段圣经，就是你记不记得大卫啊？那一次不是他进到他不是饿了吗？然后不是要那个圣饼来吃吗？那么许多时候你读这段圣经，弟兄姊妹，有的人呢就有的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经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的主不光是读明白那一段圣经，那么。因为你知道那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逃难了，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可以吃那个饼，你看见吗？可以吃那个圣，那个饼本来不应该吃大卫吃，所以呢我们的主就用这一段的故事给我们看见，他就是那个逃难的大卫，是被弃绝。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大卫那些同伴一样，他们有没有犯安息的人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犯安息？那这里面说来话很长，我不详细说了。但有一件事，有个人，那么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讲那一段话和安息有什么关系？当然和安息有关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主讲这段话？主讲这段话不光是讲的大卫，不光是讲到他吃了圣饼，不光是这个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天所发生的故事是在安息。你怎么知道？非常简单，因为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饼啊给大卫吃是刚刚撤下来的。那么什么时候陈设饼撤下来你重新换上的呢？是每一个安息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祭司把那个饼撤下来再放上去，这个叫做工吗？有没有犯安息？没有犯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清清楚楚给我们看见，你知道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那段圣经，你就知道说整个时代改变了。你知道在大卫以前是祭司比君王大，但是后来呢你看见是君王比祭司更大。那么你怎么知道？你读旧约圣经你能够读得出来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时代改变。你知道我们的主被弃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不光是圣经很熟，而且是滚瓜烂熟。如果我们怎么读，我们可能读不出那是160了，可能我们读不出来跟安息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是被神的话语充满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在最后那句话，他说：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。你看见这是诗篇里面的话，他在十字架上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是诗篇22篇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神在旧约圣经里面的话对他再说一遍。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在地底下，在死而复活？